徐州女子事件继续发酵，中共官媒导演爆料，有人不能够俾佢系李莹，老兵发短片要求揾出真相。美国议员推议案，要求在美国上市的公司披露内部是否有中共组织以及详细情况。徐子伯、谷爱凌、彭帅、东澳三连击，督破北京城势泡沫。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粤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2月16号礼拜三。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徐州女子事件持续发酵。2月14号出身徐州丰源的中共主要官媒中国网制片人导演王胜强披露。这件事就在我们临阵都知道是李莹。但是有人不能够俾佢是李莹。在同一日，一名老兵在微博上发短片呼吁寻找李莹高位战友李大忠的在天之灵。王胜强透过微博作证话，徐州女子的牙是用钳掹甩的，他们侵犯他的时候嫌他咬人。他说，我屋企就是丰源的，我有当地村民的录音。村民说他们父子三个用一个女人，那阵时老的还在这里。他解释说，当局之所以不敢承认徐州女子是李莹，是因为李莹的父亲是军人，保家卫国，自己的女儿都不能够保护得到，说出来不好听。并且指出，入户口、办结婚证等等，没有政府官员参与办不成，一扯能够扯出一窝来，所以坚决不能够是李莹。没几耐，王胜强又披露，老家政府领导打电话来不给我讲这件事，随后他删除了相关的内容，但是他的微博已经被截图并且在网上流传。在同一日，一个只有不到3000粉丝的微博账号 F13 方程式发布了一段老兵呼吁寻找李莹的短片，获得 3.4 万的转发，3500多人留言， 12.3 万的点赞。这一位老兵质疑，四川南充失踪的女仔李莹和徐州女子相貌高度相似，但是官方四份通告刻意回避徐州女子的年龄等关键信息，并且无视李莹家属提出的检验 DNA 的要求，欲盖弥彰。老兵要求公开徐州女子的结婚相、查验骨龄以及公开验证 DNA 等等。他表示，自己同李莹的父亲虽然不是同时期入伍，但是当过兵的都是战友。他说，这个新年他过得很不开心，不是因为收入减少，也都不是因为家庭矛盾，而是李莹的遭遇令到他枕食难安。他说，这段时间我不关心春晚，不关心南足，不关心冬奥会和谷爱凌夺冠，我的脑入面一直萦绕的是丰源八孩母亲究竟是哪个。他表示，曾经多次为了这件事发微博、发短片，不断被删，但是他还是要继续发声。他说，只有所有的人不冷漠、不盲目，这个社会才更加温暖，每个人的一声呼喊就会汇聚成巨大的力量，今日不为正义站岗，听日就会为邪恶陪葬。网上最新消息说，徐州女子的大仔出生日期曝光是1997年3月。官方1月30号的通报说，徐州女子被董家执到是1998年6月。但是2月7号的通报说，经 DNA 检验，母子关系成立。目前没办法验证这些消息的准确性。不过此前正正是民间的种种质疑，迫使中共官方连续发出四份通告，企图平息事件。但是他们自相矛盾的讲法，就引发网络一波高过一波的质疑声浪。台湾名嘴吴子嘉在关键时刻节目里面表示，徐州女子这一种事情在中国大量存在，这个根本是人间炼狱，要几邪恶才做得出来，而竟然连央视都帮忙掩盖。他怒斥中共， 仲想话统一台湾，你要唔要面？推特上面流传嘅一段录影显示，喺湖南岳阳已经有市民走上街头，呼吁彻查徐州女子案。2月14号，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布莱克本 Marsha Blackburn 同卢比奥 Marco Rubio 宣布推出一项名为《禁止中国共产党行使诡计，通过未登记的政权存在而隐瞒股东与等候方法》的新法案。共和党籍众议员坦尼亦都在众议院推出相关法案。据美国之音报道，新法案指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在美国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必须确认运营入面是否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并且要求详细说明中共组织对公司治理决策的参与情况，以及披露公司是否负有任何信托责任，包括外国信托责任。布莱克本参议员在一份声明入面说，中共继续通过强迫美国公司在内部发展共产党组织来控制美国公司。他强调，美国投资者有权知道他们辛苦赚来的钱是不是在支持受到中共控制的公司。参议员卢比奥亦都在声明入面作出同样表示，认为在美国的上市公司不应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工具，并且指出这次推出的新法案为北京通过加深对美国金融市场的影响来颠覆美国的企图提供了一个常识性的解决方案。与此同时，纽约州的坦尼众议员在众议院亦都推出了类似的新法案。坦尼在声明入面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恶意影响根深蒂固，所以新法将会有助于揭示中共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力和杠杆作用，并且减少金融市场入面的信息不对称。虽然美国对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公司越来越谨慎，但是据报道，就是刚刚过去的一段时间，不少中资公司密锣紧鼓开始采取行动，准备在纽约证交所进行首次公开上市 IPO。据路透社查阅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显示，今年除了至少6间中资公司提出 IPO 申请之外，另外还有几十间中国公司修改了他们的 IPO 文件。中共在抵制声入面拿到了东澳主办权，将全球的目光引向北京，没想到期间发生几件大事反而拆穿了中共打造的盛世谎言。第一件大事是徐州女子事件，事件在北京冬奥开幕前夕曝光，在中国网络上面引发极其罕见的舆论风暴，至今仍未平息。中共官方被动发布四份自相矛盾的通报，至今未能够讲清楚这名女子的真实身份。中国网民不断提出尖锐的问题，例如徐州属于中国东部经济和社会比较发达地区，为什么在所谓全面脱贫的法治社会里面会出现这种惨绝人寰的现象？中国还有多少类似的悲剧？政府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而学者就将目光聚焦中共的体制之恶。北京独立媒体人高瑜2月15号在推特写道，1961年犹太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提出了平庸之恶的概念。他认为罪恶分为两种，一种是极权主义统治者本身的极端之恶，第二种是没思想、没个性的被统治者，或者是体制内唯命是从等升职的人。第二种恶比第一种恶有过之而无不及。徐州锁链女一案令我们深刻意识到，中共极权下的社会具有平庸之恶的全部特征。独立视频人吴强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冬奥期间，中共想被人看到的是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发展崛起之后光鲜亮丽的景象。但是锁链女案令人发现，中国的底层并没有变化。他说，这种戏剧性、 呢种喺光鲜外表强国底下嘅底层社会，奴役制、奴隶制嘅丑陋，呢种中世纪嘅残酷，对妇女权益嘅一种赤裸裸嘅侵犯，以及地方政府呢种随意、不经意、毫无所谓嘅态度，令大家睇到呢个社会似乎并冇进步。第二个大事件系谷爱凌嘅国籍事件，北京被曝光为咗增加金牌进账，破坏自己定嘅法规，暗中接纳双重国籍。事件亦都再度引起各界对国际奥委会等国际组织被中共操控、维护威权体制嘅关注。喺中共为咗攞金牌无所不用其极嘅事实面前，政客挂喺嘴边嘅体育归体育、政治归政治，亦都被证明只系一个笑话。谷爱凌事件进一步令到中国队滥用归化球员嘅问题曝光，同时令中国金牌梦打咗折扣。CNN 喺报道入边嘲讽话，喺今年嘅北京冬奥上面，中国体育梦嘅面孔毫无疑问系美国人。另外，仲有彭帅事件，亦都持续喺北京冬奥期间受到关注。中共本来希望喺百年纪念嘅第二年，借助举办冬奥会进一步对外展示政权嘅强有力形象，冇想到连续遭遇极大嘅意外冲击，反而令到盛世泡沫喺全世界面前被戳穿。俄罗斯持续喺乌克兰边境部署大军，西方国家因为担心俄罗斯可能喺近日入侵乌克兰，积极奔走斡旋。而中共政府对此一直保持沉默。五角大楼发言人 John Kirby 2月14日对记者表示，北京当局以沉默支持俄罗斯的做法令人深感震惊，这个会令欧洲安全局势更加不稳定。台湾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认为，美国的表态有多个层面的含义。他说，第一个其实是从2013年中国开始搞一带一路，他基本上就有锁定东欧，作为一个翻转中国在欧洲整个外交地位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所以才会有16+1。中国在中东欧，尤其在东欧的投资非常多，所以美国其实也是在这里提醒中国，从乌克兰开始东欧局势的转变如果恶化，其实对中国的国家利益也都是有比较大的伤害。第二，我觉得美国在这里提醒中国不要用现在美中战略竞争的这种思维去解读乌克兰。因为如果俄罗斯和乌克兰真的爆发武力冲突的话，其实对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不好，中国绝对不可能独善其身。俄乌边境紧张局势这么高，但是美军其实是在印太地区的活动的频度和强度一直在增加。所以我觉得第三点，美国政府亦在警告中国，不要以为俄罗斯的危机会转移美国的注意力。最后就是，如果中国决定要将自己和俄罗斯绑在一起的话，那到时候如果真是俄乌边境有武力冲突，所有的民主国家的矛头就不单单是指向俄罗斯，而是会连埋中国一起。日前，中国福建省一名男子开大货车在马路上连续撞人，官方通报说造成3人罹难、9人受伤，但是当地网民披露，这名肇事司机连续撞了89人。根据大陆媒体报道，2月14日晏昼1:30左右，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一架白色的轻型货车在经过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突然加速，撞到一名电动车驾驶员之后逃逸。随后货车又继续沿着马路撞了好多个人。当地居民反映，白色货车沿着南靖县城的主干道经南路沿途撞人，听说撞了不少。官方说肇事的司机已经被捕，但是未透露事发原因。当地网民披露，这名肇事司机是要报复社会，被撞的89人入面有人不幸罹难，有人受伤。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